下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王新弟兄，他今天会用一个劝慰之子巴拿巴的信息来与我们共勉。
对不起啊，感谢主，今天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通。感谢诗班刚才带给我们很美好的诗歌。今天早上起来我过来的时候呢，我坐在前排，然后他们在这唱诗。通常来讲的话呢，好像这个讲员都坐在前排这里哈。后来我一看他们在这唱诗这么美，我就跑到后面跟我这个姊妹一起坐在那儿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啊，然后就可能很投入啊，听着诗班的诗歌非常的美啊，然后祷告结束，这个等我祷告结束，他们诗歌唱完了，然后我突然问我姊妹一句话，我说哎，看看周宝今天谁讲到，把自己给忘了，太投入了。哎，感谢主。今天是情人节，很多人说哎呀，今天你情人节讲的话是不是讲关于有关这个情人节的什么信息内容。我说很抱歉，主今天给我的信息是讲这个劝慰之子巴拿巴。好，我们今天在开始这个信息之前，让我们先大家安主来安静我们的心，我先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主啊，你每个星期都有你的丰富的供应，主啊，今天你又在我们当中来按时分粮，主啊，求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坐席，把你天上的话向我们来敞开，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无论我们是在这里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同感异灵，主啊，都蒙你的圣灵的造就，主啊，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都为你来敞开，求你来安静我们，求你来保守和分别我们这段时间，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讲那个题目叫做《劝慰之子巴拿巴》。我们先一起读几段经文。我们这个是《使徒行传》4:36-37。好，我们如果有看不到题目的哈，我们可以看圣经，翻圣经。好，我们如果都翻好了，我们一起来。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之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们第二段看《使徒行传》9:27，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下一段我们看《使徒行传》11:22-24。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再看一段，这是《使徒行传》13: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下面这一段是《使徒行传》14:12-14，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们说话有手里有外城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使徒行传15:37-39，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好，我们今天的圣经就先读到这儿。我们首先知道巴拿巴并不是他的原名，我们有谁知道巴拿巴的原名叫什么？我们有没有知道？如果不知道，我们看看这段圣经哈，《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所以他原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所以我们知道他原名并不叫巴拿巴，巴拿巴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外号。在圣经当中一共有28次提到巴拿巴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圣经啊，被神来纪念啊，一个每一个名字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通过这个名字，通过他的服事，我们来一起来看主怎么样来带领这位弟兄进入他的服事。我们都认识这个人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他有一个外号啊，中文叫林疯狂啊，所以每一个外号都代表一个人的一个性格，或是他的一段经历，或是是他在这个生活当中，或是他的品格的一部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很多外号，那个时候我的很瘦弱，很这个什么，所以常常被人欺负，所以我的外号都不是很好听，我很羞于被别人提外号。但是呢，我们看很多人今天 NBA 场上到处都有很多人也有外号，他们有这个外号啊，都是表示他们自己在这个某一方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表现。所以巴拿巴因着他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好的服事，他的服事就是劝慰，所以有他这样的一个劝慰的服事，所以我们看到主把一个很美丽的名称来加添给他。那劝慰到底是什么呢？通常我们都会想到劝慰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词，它跟和睦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对人来说，当我们去劝慰人的时候，是使人来和睦。讲到和睦，我想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圣经里啊，在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地方讲到和睦啊。那我们一讲到和睦，马上能想到的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他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让我们看到说亚伦是谁，大祭司啊，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他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说到的是神的儿女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同时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想到说有八福，在八福当中呢，讲到的说与人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常常使人和睦，我们常常用劝慰的心，我们常常用劝慰的言语，我们来使大家和睦。那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教会的和睦就是使教会合一，因为在撒旦呢是什么？撒旦是做拆毁的工作，他很非常的害怕教会的合一，所以常常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教会又遇到很多的难处，就是因为很多魔鬼撒旦利用我们人的软弱，在我们里边做一些拆毁的工作。而主耶稣的身体是需要的是合一，他需要一个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的身体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合一的见证。所以合一在教会里非常的重要。那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身上有软弱有破口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作为一个劝慰之子。这个劝慰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边，它有恳求、忠告、鼓励、安慰、使痛苦缓和、劝告等等很多的意思。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在劝慰的服事当中，我们要做很多诸多的这样的操练。而对神来说呢，哈，我们要使人进到神的丰富里面，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把神的话借着劝慰带到人心当中，带到每一个还不认识主人当中， 把它带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让劝慰进入到每个弟兄姐妹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日常的服侍当中，侍奉里面。同时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借着劝慰，借着把神的话放进去的时候，使人回转，使人脱离罪，使人来进入耶稣基督的丰富。可是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本相，难道我们很愿意在这样的接受这样的劝慰吗？我们都知道罪在人之间建立了一堵墙，常常我们会想到一个字，叫做不要轻易相信人，这是我们从小好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不能轻信人的时候呢，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好像可能刚刚上学，因为我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全托在一个大学的幼儿园里面，所以我很少机会能够回家能够单独。那后来我上学的呢，专门有机会在家里边在家里面常常这个跟着我们那个大院里的孩子在一起来玩。那我们大院里有一个孩子呢，他的弟弟就一个兄弟两个，弟弟呢跟我是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哥哥呢比我们大很多，但是他的哥哥呢，今天我们人讲就是说他是有一个叫做这个智障，他实际上属于一个残疾的一个孩子啊。但是呢，因为他有这样的缺陷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整天他要靠捡垃圾啊，或者是其他这种方式来生活，所以非常的这个很破落啊。在那个时候我这个那个时候孩子很小，我那个时候也有点出于这种怜悯的心，有一天我就把他接回家去了，在我们家呀，这个坐给他一个热水，因为天气很冷，把他给他一个热水喝，把他带到家里。那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我也不知道该给他带什么东西吃。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到晚上回来，我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回来跟我就讲说，哦，今天听说你带一个陌生人回到家里来了。我说对，有一个人我把他带回家，我看他好可怜。他说啊，说你这个心是很好的哇，但是呢要注意不要随便把生人带到家里，这个人不可轻信。因为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哈，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时候啊，你说错一句话，有时候讲不好一句话，可能你是说者无心，可是听者有意，可能你就会被关牛棚，被轻的是关牛棚，重的有可能你就会被关监牢啊。那个时代的人好像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互信，常常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我们难道说人就可以开始互信了吗？好像我们今天碰到更大的难题。最近我想中国大陆流行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词叫碰瓷儿，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哈，就是有个突然你马路上走的时候，一个人咣当倒在地上了，你好心一扶他，然后呢他就赖上你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已经实在缺少了这种的互信。所以听说前一段时间有这么网登了这么一个笑话一样的，好像不知道是不是真事，但是实在让我们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说有一个老人家，一个年轻人在走路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家咣当倒在地上了，他很好心想过去扶他，当他刚准备去扶这个老人家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哦，这会不会老人家是碰瓷儿啊？然后赶紧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也躺在地上，躺在老人家旁边，啊，躺在旁边呢跟他聊天，说，哎呀，这个大爷呀，您是真的摔倒了，真的受伤了吗？我告诉你啊，真的不好意思，我一月工资啊只有1000多块钱，我实在也这个，如果您要是想碰瓷的话，你可找错人了。这老头一听了以后啊，咕噜爬起来，掸掸土，教训这年轻人，嘿，你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啊，不好好工作，不好好读书，一月才挣1000多块钱。让我们看到今天哈，我们人与人之间真是缺少了互信，让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因为有罪在里边，有利益在里边，让我们每一个人之间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我们去欺骗，去狡诈。那我们自己就是好人吗？我用一个词叫做荆棘人生来形容我们自己啊。在圣经里面有旧约和新约都有提到荆棘这个词。荆棘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荆棘是一根灌木，是个灌木，灌木身上有很多很锋利的刺，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在这个旷野在牧羊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看见这个旷野上一片这个荆棘当中，摇摆的荆棘当中，突然有火在当中来显现的，然后火在荆棘里燃烧，但是荆棘并没有被烧毁，这是一个异象。他看到这个异象，他就要走过去，原来那是神要向他说话啊，向他启示。哎，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这里面的荆棘是谁呢？它代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 我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荆棘一样，我们非常的刚硬啊，我们里面非常的刚硬啊，不听别人的啊，但是我们里面身上有很多的刺，我们的刺就像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纷争、我们的骄傲、我们等等一切的这些罪，在我们身上就像一个锋利的刺，我们常常要拿我们身上的刺去刺别人，保护自己。我们觉得还觉得我们很好像很好，尤其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拿我们身上的刺，不仅是伤害我们周遭的人，更是伤害我们亲近的人。我们在家中也是一样。我记得我跟我姊妹结婚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觉得我那个时候好 perfect， 真是一个很好的人哈、啊。哎，结果在我们结婚之后哈啊，原形毕露了哈、啊。所以没过多久，然后有一次我们发生一个很激烈的吵架啊，吵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彼此拿这个话语来互相的刺别人，当然是我的话更尖利一点了。结果把他刺哭了，刺哭了，然后我就找不到他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好像我没事了，我走，我又回来了，我又找，我说哎，人哪去了？找不着了，找不着了以后呢，我就到处找，我以为都跑出去了，也找不着，转一圈没有。回来以后，结果后来我忽然听到那个家里那个 classic 里面，就是那个柜橱里面有声音，我打开门一看，哦，原来他坐在地上呢，然后一圈可怜的一圈那个鼻涕纸啊，擦的都流着鼻涕，一圈鼻涕纸，然后手里紧紧的攥着一张纸。我说你攥什么东西啊？我就好言相劝把那张纸好不容易给拿出来了，上面看着写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悔那个字，后悔。所以常常你看到我们人哪有良善，我们人里边哈，当我们碰到任何一点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里边的这个任何一点利益，我们就用我们的话语甚至用我们的言行，我们去刺激别人，我们就像这个荆棘一样，我们常常去刺别人。我们不光是刺别人，我们在心里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一个荆棘的冠冕啊，人们就是要讽刺他，要挖苦他，就把一个冠冕说、啊、你不是王吗，我、哦、给你戴一个冠冕，拿了一根荆棘，他、啊、这个荆棘就是我们呀，因为我们拒绝他，他把救恩放给我们，他把他的爱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拒绝他，我们不光是拒绝他，我们还用话语来伤害他，我们用我们的行为伤害他，我们说钉死他，钉死他，钉他十字架，就看到我们实在我们是一个多么恶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我们人这么坏，难道我们没有初衷了吗？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这个脱离这个败坏，让我们有劝慰的话，让我们可以心里暖起来。所以常常我们这个今天的社会上有一种新的一个知识叫做什么，叫做心理学辅导啊，有人要拿心理学，然后看研究你的心理，看到你的内心里边是怎么样的败坏啊，让你心里边有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解决你心里的问题，你就可以借着这个解决你心里的这些难处，你就可以离开这样的会这些败坏了，可以吗？我记得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张路加。啊，他们家都是三代的基督徒，有一次他有一个很好的侍奉，他到回国去，在国内他做了一个布道会，但他布道会结束以后啊，这个他也很感动啊，那时候他忽然发现在一个聚会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女士在那儿哭，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一直在哭，一直在抹眼泪也不肯走，他就走到他旁边说，姊妹啊，难道你有什么很大的难处啊，需要我们可以帮忙吗，帮你忙，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去祷告的吗？然后这个姊妹说，真的是求你们祷告，替我祷告。他说，我不瞒你说啊，我是一个大学心理系曾毕业的一个毕业生，我曾经有风光的，非常的风光啊！而且我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呢？我是在一个电台里边，专门在电台里边去给人家做心理辅导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一个主播啊！每天呢，我在出门之前呢，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把我的脸上要化一层厚厚的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实在内心有很多的苦毒，我每天我要装作笑脸。要给那些所有打电话 call in 的人，我要给他们解决他们生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他们婚姻的问题、他们家庭的问题、他们一切的这些难处啊！但是当我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有谁知道我心里的难处呢？他要知道说，我是一个离婚的单亲的妈妈，我的婚姻非常的不幸福，我去辅导别人的婚姻，可是我自己的先生跟我离婚，今天我的孩子已经到了 teenager 的阶段，我跟他没有办法沟通，他天天回家了以后把门一关，一句话都不跟我讲， 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去叫他，他才肯出来跟我吃一顿饭。吃饭当中他几乎没有什么话跟我说。他今天我们每天的这个交通，我们每天的沟通靠什么呢？他说只能靠一个 email， 一个信息，或是一个微信。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像我们已经缺少了这些互动。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能够靠着我们的语言，靠着我们的知识，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但实在说我们人的言语实在是有限。难道我们人没有出路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就要在这种败坏在罪当中我们没有出路了吗？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放了这么一个人，这人名字叫做巴拿巴，他是个劝慰子，他是专门去劝慰别人，他是把好的消息，把好的信息，把主的话拿出来去劝慰人。所以我们看看巴拿巴的侍奉还有什么特点。首先我们看到巴拿巴的侍奉，他是从一个奉献的开始。如果我们刚才看到读过《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如果大家刚才记得这句话，刚才三十六节的时候讲到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约瑟，他是什么人？他是利未人。利未人是什么人呢？如果我们熟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利未的人本身不应该有田地，对不对？因为利未人当他们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所有的支派都被分到了土地，唯独利未人没有。因为利未人他们的工作是侍奉神，带领其他的支派侍奉神，所以他们是拿其他的支派的十一奉献，所以他们没有土地，他们专心应该是在殿里边这个杀牛宰羊，他们是洁净，他们是敬拜，他们是祷告，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的侍奉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叫做约瑟的人，他离开了圣殿，他看不到希望，因为他没有看到神，他抓不住神。今天感谢主，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重新有了盼望，所以他用他的实际行动，他首先他就变卖地产，然后把这些一切他这些不该得到的这些东西，他把它变卖以后放在使徒脚前，他是一个全然的奉献。那我们今天要服侍的时候，难道说我们今天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主我们要去服侍了，先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先把车卖了，然后我们专心全然的去奉献，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是怎么奉献呢？在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要奉献是要从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开始。什么叫做把主权交给神？很多时候我觉得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听起来很容易，但我们做起来难。我给你们讲一个寓言故事，这是讲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他就说是到我们北卡来吧，因为我们北卡这边地也便宜，房子也大啊，他有一个大房子啊。有一天，这个主耶稣遇到了他，然后他这个信了主，他很高兴啊，他说哎呀，然后他做了一个大匾，这个匾上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挂在他们家的门廊上。挂了门廊以后呢，他就把耶稣请进来。他想想这么大的房子，耶稣住哪儿呢？他说哎呀，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客房，这个客房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哎，我就让主耶稣住在客房里面就好了。他就把主耶稣请到这个客房里面，他就住在那里，然后自己睡在主卧室里面。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当当当当，半夜这个钟声敲了12声响以后，突然家里有大声的敲门，梆梆梆梆。他说什么人呢？他就跑出去看，打开门一看呢，原来是撒旦，魔鬼撒旦在门口。然后他说哎呦，你怎么今天来了？我耶稣在我这住啊。耶稣来了，耶稣在你家住啊？哦，没关系，他住哪儿啊？他住客房。他说你住哪儿啊？我住主卧室啊，我跟你挤主卧室就可以了。所以魔鬼就使劲挤进来了，他挤不过，他打不过魔鬼，魔鬼就跑到房间跟他打，他两个人打了一宿架啊，打得这个半死，累得半死。结果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他想哎呀，这魔鬼看他喜欢住这个主卧室，那干脆我把耶稣请到主卧室来，我自己住客房去。哎，他立定了心志，然后他就这么做了。耶稣住主卧室。到了晚上的时候，半夜12点钟，当当当当，12钟响12声，然后又听见门梆梆梆梆响。 他想怎么回事呢？又谁来了？打开门一看，又是魔鬼。然后魔鬼是往里挤，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他说：“你进来干嘛？耶稣在主卧室里，你住去不了。”他说：“那你住哪？”我说：“我住客房，我给你挤客房。”他说：“我客房小，没关系，我这有点小地方，我就住了。”他说又挤进来了，然后两人又打一宿架，这个没睡好觉。结果到了第三天，他想：“哎呀，这个看来这个魔鬼挺厉害。”他有房子就有房间，他就住啊。那这么着吧，我把所有房间我都给耶稣，我今天住客厅，哎，我坐在厅里找个沙发，我躺那儿就能睡了。他就这么想了，他就去做了。等到晚上半夜十二点了，梆梆梆梆，又是这个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魔鬼又来了。他说：“你干嘛来了？”他说：“哎，我跟你挤一挤啊。”他说：“我没地方，房间都满了，全部都耶稣的给耶稣住了。”他说：“那你住哪儿啊？”我住客厅沙发上。哎，没关系，沙发一个角落我就可以了。哎，你睡你沙发前面，我睡沙发你的脚底下就行了。哎，我不怕你脚臭。哎，结果这个两个人就在那儿又打了一宿。这个人又没睡好觉。第二天他起来，他就想：他怎么办呢？这个耶稣住进来了，可是这个魔鬼老往里挤，怎么办？他就想着想着，突然看着那个匾，那上面写：“基督是我家之主。”哦，对呀，今天耶稣是我家的主人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把耶稣叫过来，把我家的钥匙所有东西我交给耶稣。哎，今天这个家呀是你的了，我是到你这儿来做客人的。他就把这个主权就交给耶稣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又去睡觉了。到了十二点呢，梆梆梆梆，又有人在敲门。他说：“坏了，这怎么回事？这魔鬼怎么整天晚上半夜来找我来？”刚想起来去敲门，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哎，这家里是谁的？是耶稣的。那我为什么去开门啊？应该谁去开呀？耶稣去开，对不对啊？所以后来耶稣起来就把门一打开，魔鬼一看，哦，耶稣赶紧撒腿就跑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什么呢？我们要交出主权，我们侍奉要交出主权，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主。我们自己起来是起来服侍主，主权要交给他，是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我田产地产卖掉，这个叫交出主权，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这个主权要交给耶稣。好，我们再看一段圣经，他讲到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见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是怎么奉主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这里讲的他是谁，我们都知道讲的是保罗啊，讲的是保罗。所以保罗来到这个大马色路上认识主以后，他放胆传道，结果受了一些逼迫，他一直长途跋涉跑回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些使徒们看见很多人，一看见他，哇，这是当年逼迫我们的那个人。所以他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大家都害怕他。这里有一个词很重要，讲到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在侍奉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着别人周遭的人，他的衣着，他的外观，他的曾经，或是他的这个外表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看低他。试想一下，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聚会当中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两边剃得这么亮，中间有一块高高的鸡冠头啊，上面涂得五颜六色，耳朵上、嘴上、脸上、到处鼻子上都是耳环、鼻环、口环、舌环的，这样人坐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愿意跟他坐他旁边呢？今天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要有信心，看到主耶稣要使他得救，主耶稣要遇见他，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不是看着别人外表，不是看他的过去，不是看着他的经历，不是看着他的一切外面的东西，我们是要看到主耶稣的需要。还有我们看到接待，这里有讲到接待他 receive 他。常常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对着我们在劝慰当中劝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自己要敞开，我们要没有论断，我们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常常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接待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常常让我们的服侍就带着很多的这些难处。另外我们要看这个劝慰是从主的话语而来。有一段这圣经里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讲到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等等等等，讲了很多人。我们第一个提到的，看到他圣经里讲到的就是巴拿巴。 实在上我们也真是看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去劝慰人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刚才我们讲到十分的有限。哎，我们常常是靠着说我们的共同经历，或是说我们的年龄没有这个代沟，我们觉得这样是我们服事更好。的确我们人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有限啊。讲到说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弟兄被另外一个弟兄邀请到他们家吃饭，这个弟兄去那个家的时候，看到这个家里的小孩子啊正在去跟一个小鸟在玩，他仔细看那个小鸟，哦，小鸟的翅膀折断了，他赶紧就跟这个家的父亲就讲到说，哎，你要小心啊，你怎么让你的小孩跟一个这个鸟的翅膀折断的这个小鸟在玩啊，这样他会吓着他，会伤害他。这个父亲就跟他讲说，就跟这个朋友讲说，你看我的儿子的脚，他一看他儿子的脚啊打了一个厚厚的石膏，他说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他自己受了这样的伤害，正是他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疼痛，所以他懂得知道爱护这个小鸟。实际上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人当我们要去劝慰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设身处地，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能够去安慰人。但是共同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去劝慰人，并不是说代表我们都是有同样的经历，都是有同样的这样的难处。那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在劝慰当中要带出主的话，要让主的话是有能力的。那我们都知道说，圣经里面多次的让我们看到主的话有能力，他医治，他医病赶鬼，都是靠着他的话，他自己的话语是带着这个能力，带着 power 出来的，可以使死人复活。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用话语去安慰，主的话去安慰人，很多人就讲到说，哎呀，我的话我还没有对主的话，我还不了解，我圣经还没有看过一遍，那你怎么去安慰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安慰人，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去安慰啊。记得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因为他的自己呢有很大的一个伤痛啊，所以他在教会里面非常感到有很大的苦毒，但是他自己非常需要有别人来安慰。这时候他旁边站起了一个弟兄，走到他旁边，他说，弟兄啊，我看到你这么大的难处啊，这么大的苦痛，我非常的同情你，我也很理解你，但是可确实是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类似的伤害啊，从来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难处有多大的难，这个痛苦，但是我有一个办法，我知道主耶稣给我祷告的权柄，让我可以在祷告里面来纪念你。所以这个受伤的那个弟兄，他就大得安慰，他知道说今天在这里他不是一个人，因为有弟兄姐妹在他的旁边。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很多我们站在弟兄姐妹周围，我们看到别人弟兄姐妹身上有软弱有痛苦的时候，我们要起来能够用主的话来安慰。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的话语还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让主的话主的灵进到这个弟兄里面，弟兄姐妹的里面，我们可以安慰他。另外我们要看到，我们生活中要活出主的话，因为当我们活出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样也能够来安慰人。我们要用口来传扬主耶稣的话，让主的话能够进到每个人的心中，同时我们还要行动活出主的话。讲到有一个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他在外面啊话语很多，他有很多的这个话语上的这样的能力啊，他就经常去啊做传福音，做各方面的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实在是说他自己在生活上面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尤其在家庭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次他跟他的姊妹就讲的说，哎，我很喜欢吃那个瓜，你去帮我在旁边那个店里面，你买个瓜的种子，然后你种个瓜，种了瓜咱们可以吃，收成以后咱们可以吃这个瓜。结果他那个姊妹呢就去买了豆的种子回来种在地里边，那你们相信他能够长出瓜来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长出的是个豆子。长出豆子以后呢，这个传道人他就说了，哎，我不是让你种瓜吗？你怎么去种豆了？他说，哎，你也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那你今天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你种的是瓜，你还种的是豆。如果你种的是豆，你想得瓜得得到吗？所以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光是我们用嘴能够说，我们更是需要用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有这样瓜的生命，我们才能够 收出瓜，我们得到瓜，我们在的我们的服事才会有果效。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主的话，没有办法活出这个豆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也只是豆，不是瓜。好，我们再看劝慰的原则。这里讲到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这里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说，保罗怎么这么不通人情啊？你们怎么在这样的服事里边的时候，本来是个机会拿给弟兄，为什么你会不要带他？所以很多时候对保罗有很多的指责。但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好好想想，当保罗在这样的一个主给他这么大的托付，有这么大的这个负担在外面传道的时候，因着他的同工队里如果有人软弱，如果有人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有这样的信心上的软弱的时候，常常是对着其他的同工有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知道说，其实几年前我也在我身上也发生过这样不是很好的见证。曾经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家跟其他几个弟兄姐妹，我们有在一起，每个星期都有查经。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星期天主日之后，我们在下午在那里有查经。我们的教会的一些负责的弟兄也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一段时间查经非常的火热。我们主里把我们的每个人的信心都非常的眺望到一个程度，就是那个时候不光是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参加，还有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参加。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很多人觉得说，哇，你们这个服事很好，很蒙神的祝福。但是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自己找出种种理由，工作上忙服事上忙等等等等，我找了很多的借口，我就有意的慢慢的退出了这个服事。当我们退出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查经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讲的东西我可能已经知道一些了，我好像已经不屑于继续再跟他们一起做。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会带来另外的影响。你知道，当我们离开那个聚会没多久，那个后来那个聚会慢慢大家就散了，就没有再继续下去。所以很多时候要知道说，我们自己的一点的软弱，我们自己一点的难处，很多时候会影响到其他人。今天在我们教会，我相信也有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们今天在服事名单上看到很多的小组，是不是我们每个小组每个星期我们都在聚会呢？是不是我们对主的话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慕，我们都有这样的追求，我们都有这样的愿意？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借着聚会，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可以给大家弟兄姐妹更多的安慰，让主的话能够进到每一个家里面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软弱，我们实在需要主来坚固我们，让我们愿意起来服侍他，不能够成为聚会当中那个软弱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巴拿巴他把这个自己的利益放在外面，他舍己，他去挽回弟兄，他会去陪着这位弟兄一起来走过。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不是说我们今天看到弟兄的软弱，我们可能说你是个软弱弟兄，我跟你分别为圣，把你拒之门外，离得远远的。今天要我们看到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爱罪人，体恤罪人的软弱，他是与罪分别。前两天我跟一个其他教会的一个弟兄有过一个这样的交通。在他们另外一个教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北卡另外一个教会的其他的一个城市的这个教会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起因呢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曾经是嫁给一个这个美国人的老公但是几年以后她可能自己有一点这个问题，所以他自己看上了其他的看上其他的一个男人了，所以呢他要跟这个外国人要跟他这个离婚我们是外国人，他是这个美国人离婚他结果呢他要说出了种种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行为不光是这个不好的行为，另外一个他呢就是说借口说他要去纽约 啊，然后其实是会他的这个男朋友，啊，他要去纽约，所以他让另外的姊妹开车把他送到机场。这个姊妹开始并不知道，就把他送去机场了。送机场以后呢，后来他才知道说，因为这个姊妹经常跟他们有一些微信或其他方面的交通，所以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他去纽约是去看那个男朋友。那他知道了以后。但是那天呢，有一天那个星期一的晚上的时候，他是说这个姊妹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那个飞机到啊，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然后这个姊妹就很大的挣扎，她说，哎呀，她去纽约做这样的事情，我要不要去接她？但是想到她自己又是这样的一个半夜三更，可能大概十一二点钟才下飞机，她说不接她她也没办法，就干脆就把她接回来。结果接的这一个路上呢，接她回来的一路上，这个姊妹就一直在滔滔不绝的跟她讲那个男朋友对她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所以他就真的变得很自责，然后这件事情他就把他拿回到教会，跟很多弟兄姐妹来交通这件事情。那他交通这件事情，很多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就有各方面的这个意见给他，很多人就很气愤说，你明明知道他是去做犯罪的事情，你为什么还去接他？你这样接他的话，你就是跟他要一起允许他的犯罪，你就同意他的犯罪，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指责。这个姊妹也变得很苦恼，哎，所以这个他们跟我交通的时候问我说，如果这件事情你要是做，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就忽然想到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其实今天这个姊妹，他的确他做犯了很大的罪，他犯了奸淫罪，他实际上是他非常非常的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说，我跟他讲，我说我觉得这个姊妹，开车去接他的这个姊妹，他唯一错的一点，他接他其实并不是错，因为你不接他，第一他也没有办法回家嘛，他可以叫一个出租车，哎，或者说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回家，他在机场睡一个晚上，他第二天坐公交车或什么样的情况他也可以回家。但是唯一的结果会发生什么呢？他可能永远离开教会，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去悔改，没有机会认识他的罪再去悔改。当时我觉得说，这个姊妹她唯一跟人说，当这个去交男朋友的另外男朋友的这个姊妹跟她讲这个话的时候，她应该把主的话带出来，把这个让她这个姊妹认识到，她这个实在是一个犯罪，她实在是在一个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与罪分别，但不是让我们今天把罪人拒之门外。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看到说，今天主耶稣是怎么对待我们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中，就像那个站在被因着奸淫罪被抓在中间那个妓女，大家都要喊着拿石头去砸她。但是主要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没有罪的人，你们可以先拿石头去打。因为今天我们其实都是有罪的人，但是主今天拉着我们的手，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有各样的难处，当我们在任何的这样的不讨主喜悦的光景的时候，主仍然他用他慈绳爱索来牵拉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劝慰的心，要愿意来与弟兄同奔这个天路，同走这个天路，我们同行。当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的这个试探。我们感到说，这里讲到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哦，感谢主。我们看到巴拿巴，圣经里讲到他说他原是个好人。今天我们都想到说，好人应该怎么样？一生平安，是不是？好人要一生平安。哎，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就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前面光明大道，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处。但是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不是说你们在世上可能有 maybe 也许会碰到一点点困难，而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经历苦难，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但我们经历苦难，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碰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难处，碰到了说，当我们爱主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难处。而在这种试探来临的时候，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所以圣经里我们看到说，这个约伯啊，在圣经里他像是个义人，是个好人，但是神也应许他，也允许他被魔鬼撒旦所逼迫。今天我们在逼迫当中，所以今天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非常有的很多弟兄姐妹因着我们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还觉得说我们沾沾自喜，哎 see 我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信主了，我就今天来一下，你们这些人你们天天去侍奉，结果呢你们可能受的逼迫碰的困难比我们还多，是不是？我们常常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怎么解释呢？我们怎么知道呢？但是常常主告诉我们，有一个弟兄我记得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今天你们虽然很多人我们没有这个碰到难处，但是今天你们要好好思想，主这个连今天你如果活的连魔鬼撒旦都懒得去碰你，你看看你们的光景是什么样，这实在让我们好好思想。另外我们看一段圣经，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们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哎，当然因为后面话很长我就点点点，这里面是讲到一个背景，就是说这里讲到的这个之前是讲到在这个路斯德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路上看到一个双脚软弱从小天生是瘸腿的人他们就医治了这个人，用主的话医治了他。那医治他了以后，结果在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就是众人都拿着把他们称为丢斯和这个希尔米是这个希腊他们当时是曾经是希腊统治，所以有很多希腊的这个外邦人的神，这个是丢斯和这个叫 Zeus 和这个希尔米是他们里面比较有能力的那一个，专门好像就叫做丢斯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叫做帮助者，是专门去帮助人的神。说哇，你们就是这我们侍奉的这个丢斯这个神，所以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逼迫，因为把他们要当作偶像，所以在路斯德的时候他们受到这样的是一个攻击。常常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因着主的缘故他们愿意来安慰我们他们有时候跟你讲说弟兄感谢主你的这个服事很得神的这个祝福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是一个好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是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被在试探当中，很多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的这种夸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哪里哪里哪里，其实心里想什么这里这里这里，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想这样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一个没有经过这个试探。所以巴拿巴是怎么反击的？他马上跳在众人当中撕开衣裳，他告诉说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所以救了这个人的人是神，是我们所信奉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你们今天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当我们听到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鼓励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神。我们另外讲到说劝慰你们，今天我们要面临着很多的操练。今天我们什么样的操练呢？给我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全然的奉献，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今天有的能力的金钱，包括我们自己愿意参与，包括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要操练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样的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主的话，抓住主的应许，让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去操练，让我们一生都有一个奉献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同时我们要在福音上有操练，也告诉我们说，常常我们要用主的话要使那些失丧的人回转我们今天不是说今天只有在福音班服侍的弟兄他要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我们要主的爱要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爱这些像主耶稣当年爱这些爱我们一样，我们去爱这些失散的这些人。我们要在受试探中的时候帮助受试探中的操练，常常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软弱，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用主的话去激励他们，常常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我们去激励他们，常常我们要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 我今天祷告会，很多人说啊、哦，教会祷告会都是啊、你们这个长老执事啊、你们应该去的。我们这些，我们属于啊、这个信主的普通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可以不用去。其实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来一起经历祷告这个功课。很多时候讲说，今天是一个人祷告更有力量，还是众多人祷告？其实我们知道说，祷告并不是指的说我们每个人讲的话有多好听，而是说让我们每个人借着祷告，我们来经历主，我们来经历主耶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做工。可能因着某个弟兄姐妹他身上有软弱，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一起来经历主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可以一起让主耶稣的工作来进到我们每个人的服事当中。我们在关怀弟兄姐妹身体上的软弱，这个是我们常常可能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服事啊。我非常感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那个小芳姊妹和 Ken 弟兄他们家里碰到了很大的难处，在这样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愿意站出来给他们在送饭啊，让他们每天从早中晚饭给他们提供啊。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这个当中咱们前段时间遇到了北卡百年不遇的一个大雪，在大雪天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就说哎呀糟糕，我们原来排的弟兄有没有送，我实在没办法，我们赶快送过去，因为我们家离的海上还比较近一点，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够慢慢开车送过去。但是感谢主，当我打电话给这个小芳姊妹的时候，她说哎呀，她说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在大雪之前的时候，这个有弟兄他本来该那天送饭，他提前晚上把那个饭先送来，而到那个雪还没有化的时候，我们还有弟兄他们从远处从查包克他们开车过来，他们把饭送到我们家里来。他说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知道说这个服事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对某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跟他的一个人的 personal 的关系，而是说告诉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我们是一个相爱的家庭，我们要 love each other， 我们要建立和睦的家庭的操练。常常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在外面，我们在教会我们和睦就够了，我们更需要说我们在家里的家庭的祭坛上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摆上。刚才你们也听到我的这个不是很好的见证，是不是？但是我们希望说，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有这样的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这个肉体和血气出来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实在是说，让我们在劝慰上面，在主的话里边，我们能够一起来经历主，让我们不要用我们身上的刺，让主把我们身上的这个刺磨平。在神话语上的操练，那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我们需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不要离开主的话。哎，我们如果有软弱的，我们家里本来有聚会我们停止了，我们实在是希望说主的话能够再次来吸引我们，主的话能够再次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生交在主的话语的手里面，因为他的话里有应许，他的话里有能力，他的话里面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服事当中，我们可以来经历他。我们在教会合一上的操练，让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教会的破口。我们常常今天真的是我们在主里时间长了，慢慢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很多教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难处，可能也许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经历过这样的难处。的确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肉体上的软弱，肉体上的这些破口，所以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我们使得教会主耶稣的身体不能够完全，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当我们在这样的当中的时候，求主真是怜悯我们，真是我们能够在教会合一上能够做那个操练，能够让我们去堵住那个破口，我们成为那个堵破口的人，而我们不是去作为那个拆散的人。好，我们今天的讲到基本结束，我们最后做一个我们的简短的一个总结。这是讲到我们劝慰之子的秘诀，我们从巴拿巴的身上我们来看到神是怎么样来使用巴拿巴。首先我们看到他完全的奉献，他变卖所有，我们也看到他谦卑的服侍，唯有巴拿巴，他那个唯有让我们今天实在好好的思想说，我们能不能够做那个唯有的人。 这段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跳过去了，所以这段讲到一个顺服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去讲到是一个顺服，讲到说巴拿巴如何去挑选一个属灵的同伴他的属灵的伙伴，还有主的话。我们今天看到他的这个话语里面他做教师，所以他有主的话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能力就从主的话语里出来。我们在服事当中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他的这个巴拿巴他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自己的言语。他大有信心，他兼顾教会，兼顾安提阿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说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哪起手，就在安提阿，就是当年巴拿巴在那服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们基督徒那个名称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来起手。另外我们看到有原则，我们的安慰有原则，我们要帮助和体恤那些软弱的灵魂每一个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愿意站出来帮助他，而不是拒绝。所以我们要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感谢主，今天主把这段这个巴拿巴的侍奉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主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意愿，我们愿意我们一起来成为一个劝慰之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成为劝慰他人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意在主的侍奉当中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一生来交在他的手中。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你这个纪念这个巴拿巴这位弟兄，主啊，你纪念他的服事，因着他的服事实在是得你的赏赐，因着他的服事，主啊，实在是有你的见证。主，我们愿意，主啊，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成为你服事的一部分的时候，主啊，你就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给我们这样的话，主啊，让我们自己能够进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服事里面，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对人，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去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对待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使大家能够成为一个教会合一的身体，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实在愿意，主，你召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我们在话语上有得着，我们更是要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与你一起来同工，因为你的祷告带着能力，你的祷告带着应许，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一起来跟随你，一起在这个服事里面，在圈位的服事当中，一起来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来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